等一下，谢谢刘明和。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国语版的刘明和牧师。牧师呢，在做这个见证的时候是用广东话，我是牧师的配音员。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的题目是做主门徒。门徒这个字，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旧约里边，摩西是有门徒的；在新约里边，使徒约翰有门徒，拉比有门徒，耶稣基督也呼召了一群门徒。可是当耶稣基督呼召一群门徒，用门徒这个字眼的时候，就完全跟我们平时对门徒的认知给区隔开来了。我们平时对门徒的认知是师傅教徒弟，学生学老师，表示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耶稣基督呼召一群人成为他的门徒的时候，不仅止于是亲密的关系，而是进入到生命的关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边，把他自己的生命倾倒与一群他所呼召的门徒生命当中，救赎了他们，又教导他们，给他们做榜样，使他们的生命能够倾倒于别人的生命，而能够带领别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里面三次讲做门徒的条件。第一次，主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这一句话在今天的社会上面仍然非常的受用，在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的生命当中仍然非常重要的被提醒。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常常遵守主的道，尤其是有多方面选择的时候，常常不选择遵守主的道。你们若常常遵守主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做主门徒真正的标志就是常常遵守主的道。第二，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看出你们是主的门徒了。彼就是你，此就是我，你有软弱的，我有不足的。可是在我们软弱与不足之间，我们常常有彼此相爱的心，世人就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在我们晨曦会福音戒读当中来戒读的群体，什么人都有，三山五岳的流氓地痞，家庭主妇，医生，警察，青少年，上瘾的人，不只是上毒瘾了，上电脑瘾呢，打击瘾呢，烟瘾呢，酒瘾呢，网络色情网络瘾呢，全部都有来到我们这个戒毒中心。那这一群人的背景这么复杂，我们如何去融洽的生活在一起呢？所以我们福音戒毒就教导大家有一颗彼此相爱的心，让众人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教会不是一群精英聚集的地方，教会是一群蒙恩的罪人聚集的地方。我们都在彼有软弱，此有不足，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能够常常学习彼此相爱，世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家人就看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第三点，主耶稣说，你们若结生命的果子，我父就得荣耀。门徒跟耶稣是有生命的关系的，生命是会影响生命的，生命是会成长的，成熟的，生命是要成圣的，生命是活的。当一个人信了耶稣，得了福音，在他生命里边宝贝的改变，他一定愿意去结生命的果子，把福音传给更多需要的人， 但是今天在这个社会上面，传福音谈何容易啊！今天的资讯发达，今天的人呢，生活安逸了，好像不需要耶稣了。所以，当我们去传的时候，真是求主赐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让我们有生命的见证，去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如果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许很困难，果子也不多，看到信耶稣的人也不容易，常常有时候甚至被人家讥笑，我们自己胆量也不够。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你在做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当你要去结生命的果子的时候，我的天父就得荣耀了。晨曦会福音戒毒的工作太困难，戒毒帮助一个人，最少要5年以上。因为当一个人吸毒啊，他是全人被破坏的，身体、心理、心灵、社会行为，这个叫全人。可是当一个人全人康复、全人治疗，就需要在身体康复、心理康复、心灵康复，还有社会行为康复，那需要付上相当的代价和时间的。所以呢，需要5年到7年的时间，不容易看到果子。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是在做一件荣耀天父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生命，成为他的门徒，起码做主门徒的3个条件。但是今天下午，我不是要跟大家分享做主门徒的条件，我要跟大家分享如何不能够做主的门徒。我们请看看刚刚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4章第25节到33节。圣经那么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这个有极多的人和耶稣的同行的背景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的第1节。耶稣到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这些人就窥探耶稣，耶稣因为他们窥探他，就离开了法利赛人首领的家里，往他所要去的地方去。可是当他往他所要去的地方去的时候呢，就有一群人听了主的道，就和耶稣同行，愿意来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可是就在这种光景的当中，主耶稣做了一个动作，转过身来对很多要跟随他的人说了3次不能做主门徒的内容。第一次就是在26节，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非常不容易理解，甚至于有时候我们会误解，难道我们在地上信耶稣、跟随耶稣、侍奉耶稣，一定要跟我们亲爱的家人成仇敌吗？不是的，圣经绝对不是这么说的。原来这一句话是我们东方人表达语法的一种方式，讲到了爱的对面就是恨，不是叫我们去恨我们的父母，不是叫我们去恨自己的性命。也许我们用一个比较实在的比喻来做比喻，帮助我们来理解这句话。当一个国家跟另外一个国家打仗的时候，这个国家呢，要对他的国民来征兵的，而征兵的过程当中呢，就算这个国民明知道自己有年老的父母，他还是要去，因为他不去他是犯法的。明知道自己刚刚结婚不久还是要去，如果不去是犯法的。明知道刚刚生下了小孩不久还是要去上战场，因为不去是犯法的。明知道这一去，可能这个战场很可能这个生命就要战死在这个战场上边，还是要去。因为人生中最高的征召就是国家的征召，不去是违法的。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就不仅止于在国家的征召，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征召乃在于耶稣基督的呼召。在教会历史当中， 我们最熟悉的一位宣教士就是戴德森，他来到中国把福音传给我们中国人。他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语，他说，如果我有千磅的英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千条的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15年前在澳门的华福会，我听到他第四代的曾孙戴绍珍牧师在讲台上边呼吁，他说，我的先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如果他有千磅的英镑，中国人可以全数支取，如果他有千条的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然后戴绍珍牧师就在讲台上面呼吁说，中国人啊，你在哪里？当时我坐在下面听，我立刻低下了头，向主做了一个祷告，主啊，如果我有千条的性命，不会留下一条不给吸毒的人，如果我有千磅的英镑，吸毒的人可以全数支取，因为我是一个吸毒的、贩毒的、卖血吸毒的流氓和地痞，死到绝望的地步，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的生命，使我能够因基督的爱激励我的生命，在基督的爱里之下成为新造的人，不但自己不去吸毒，还去帮助别人戒毒。所以在宣教的历史上，我们看见很多的宣教士离乡背井。34年前我在香港结婚，10天之后就被香港的晨曦会差派我到台湾去从事台湾的福音戒毒的工作的开拓。因为我从小在香港长大，也在香港混黑社会，也在香港吸毒，然后呢，因为我母亲的祷告，我受了感动，在香港的晨曦岛我相信了耶稣基督，并且蒙神呼召回头之后兼顾我的弟兄。可是我问上帝说，我的弟兄在哪里？神很清楚给我一个意念，你的弟兄在吸毒，你的弟兄在流浪，你的弟兄在监牢里边，你去向他们传福音，告诉他们耶稣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我就把我的生命献在主的手中，求主使用。在香港7年福音戒毒的时间，有一天神给我一个机会，我们的牧师就把我们结婚10天后的行程呢预定下来了，把我们差派到台湾晨曦会，在台湾成立福音戒毒这个工作。我们的牧师是怎么差派我们的呢？当时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独立的小小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在差派我们的时候只有3000块钱的港币，2对夫妇3个小孩。他在差派的时候是这样子说的，平平安安的去，不行再回来。你有听过这样子的差派吗？到今天我非常感谢我的牧师，我体会到他很爱我。当时我只是一个年轻小伙子，戒了毒，在香港服侍了几年，连宣教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可是他就在差派的时候安慰我、鼓励我、爱我、拖住我，不要怕，你平平安安去，如果不行你就回来吧。感谢主，我一去不回头，我就在台湾34年继续奠定福音戒毒的侍奉，然后传递到世界各地。主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明白这样子的一句话，必须清楚这一句话提醒我们的是，在我们生命中最高的呼召是耶稣基督的呼召。然而他并不会教导我们不孝顺父母的，他会教导我们更孝敬我们的父母。我献上生命之后做这个戒毒，我的妈妈为我祷告。我的妈妈是一位传道人，有人说，哇，传道人的儿子都吸毒吗？那就说明信仰是不可以遗传的。她非常的痛苦，她为我祷告，她10年流泪为我祷告，她呼天喊地为我祷告。她说，上帝啊，求你救这个浪子，上帝啊，你要救这个浪子，上帝啊，你能够救这个浪子的，你不救这个浪子，我怎么为你传道呢？ 有一天他从外边回来，扑通就跪在地上，然后求我不要再去吸毒。他说，孩子啊，妈妈真是心如刀割，爱你又爱不下去，不爱你又不行，妈妈求求你不要再去吸毒。我混黑社会，我吸毒，我贩卖毒品，我卖血吸毒，我不是个人来的。但是我的心里边还是想孝顺我的妈妈，因此我也同时跪在地上求我的妈妈说，妈妈请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想再去吸毒。奈何我毒瘾发作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吸的是白粉，白粉海洛因到今天还是世界的毒王啊！它毒在哪里呢？毒在很昂贵很难戒。当我毒瘾发作的时候，上吐下泻，忽冷忽热，起鸡皮疙瘩，内心里边好像几千根针在戳，几千只蚂蚁在咬，骨头酸痛到一个地步，几乎是要爆裂的。所以我没有一口毒品会死的。所以当时当我妈妈这样为我祷告的时候，我虽然很感动，我自己也做这个祷告，可是毒瘾发作的时候我就更毒了，晚上掉头就离开我的母亲。不要妈妈，不要爸爸，一个吸毒的人呢、啊，不需要人家教的，是不要爸爸不要妈妈，这个叫心毒啊。有一次我毒瘾发作很痛苦，我的妈妈还在求还在祷告，我就跟我妈妈说，妈妈祷告有什么用，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一样，难道你一祷告我就可以毒瘾发作不痛苦了吗？我说，妈妈，如果你真的爱我，请你给我一点钱吧。我妈妈真的给我一点钱，叫我慢慢的戒。戒毒可以慢慢戒吗？不可能。在这种痛苦的情况之下，我想自杀结束我的生命。我自杀的方法就是吸很多的毒品，给他嗨嗨嗨，忙忙到一个地步，不要醒来就好，这个叫安乐死。为什么呢？因为我看见很多吸毒的人 overdose， 从九楼倒下来，载肢断脚，头颅都爆裂，更惨的就是有些人死不去。我不想这样子死，我就吸一吸很多的毒品，我希望就不要醒来就好。那天晚上忙不起来，我加酒，结果我从四楼滚下来。如果你近看，我的两个眼角旁边是爆裂，眼骨都掀开，下巴分裂，牙床都歪掉了。当我在医院一醒来一看，我这个人的脸好像鬼一样，我就下定个决心，从此不再戒毒，因为戒不掉的，戒不掉的。但是我非常的感谢主，我的妈妈始终为我祷告。所以妈妈的一生中有两件事情是我最宝贵，一就是祷告，二就是流泪。我的妈妈在我戒毒成功之后告诉我说，感谢主耶稣，孩子啊，妈妈为你流了两桶的眼泪。我都不晓得我妈妈怎么流的，流了两桶这么多。他当时只是形容他的眼睛都瞎掉了，他为我哭到眼睛都瞎掉了。各位，一个眼睛完全看不见，一个眼睛剩下一条。当我戒毒成功之后，我到处为我的母亲找眼睛。最后在台湾有一个基督徒很出名的医生跟我说，牧师，你不要再找了，你就算给他一个新的眼睛， 你的妈妈也看不见的，因为他已经坏死掉了。当时我告诉医生说，如果我找不到，我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眼睛给我妈妈，让我妈妈能够看得见。医生说，你给一个新的眼睛她也看不见。我真是苦啊，那个时候。但是我的母亲讲了一句话，当我到台湾去宣教的时候，她为我祷告，她说，孩子，你要有信心，宣教的工作很困难，妈妈不能天天在你身旁，你要靠主得胜。妈妈天天为你祷告。你是个浪子，你是浪子回头，你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就在34年前，我就从香港带着宣教的脚中去到台湾，在台湾成立福音戒毒，一直到如今，在香港7年，在台湾33年，总共40年在福音戒毒侍奉的脚中。40年神没有亏待我，让我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被上帝赐下马拉养活了。 让我今天仍然活着，很清楚知道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因为在40年的过程当中，神没有让我走肿我的脚，也没有让我穿破衣服。从无到有，在香港3000块钱的港币，7个人吃饭，刚开始去做戒毒的时候租房子人家都不租给我，把我们的押金退给我们，他说对不起刘先生，我不能住这个地方给你。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做这个戒毒的工作会破坏我们这里的地方色彩。我说这个地方有什么色彩？他说我们这里住的都是一群教授，很安静的，你带一群吸毒的人来不捣乱了这个地方。我当时带着眼泪离开那个地方，我的太太鼓励我说不要灰心，我们继续的找。神就为我在台湾永和这个地方找了一个30平的房子，开始福音戒毒。直到如今，现在台湾已经有8个戒毒所，有青少年的，有男的，有女的，有毒瘾艾滋病患戒毒中心，还有庇护工厂，还有门徒训练中心，还要宣教到世界各地。我信了主之后，我非常的孝顺我的妈妈，我常常教导戒毒的人，一个人戒毒真正的成功，一定是信耶稣，孝顺母亲的，孝顺父母亲的，否则的话不可能真正的成功。因为我们什么人都不怕，什么人都怕，就是不怕我们的父母。一个吸毒人对父母的残害太深了。耶稣说，凡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要了解这一句话，必须要看下一句话。下一句话怎么说呢？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要明白十字架的意思，必须要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我们的印象，给我们的认知，就是受苦牺牲嘛。是的，绝对是受苦牺牲。可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就是甘愿。耶稣基督甘愿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甘愿这个字在我们人性当中是没有的，没有人甘愿的，连认罪我们都不甘愿的，除非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内心，使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才愿意认罪悔改。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甘心乐意被钉在十字架上，满足了上帝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十字架的道理处理了神性两方面的属性，一就是公义，二就是慈爱。要公义就没办法慈爱，要慈爱就没办法公义。在人间没有办法看到公义和慈爱集于一身的，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生命上面。耶稣基督甘心乐意为了我们的罪，满足上帝公义对罪恶愤怒的审判，他死在十字架上，同时又流露出上帝的慈爱，也就是圣经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都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十字架这一个真理，不只处理了神性两方面的属性，同时也处理了我们人性两方面的属性。人性在罪行中也有两方面的属性，既光明又黑暗，既懒惰又刚强，既愿意又不愿意，既恨又爱，既爱又恨。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当我在侍奉中到处去为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心里就有一个这样子的疑问：你到底爱不爱那个杀你的人呢？我告诉我自己，我没有办法爱，我不恨他就好了，我还爱他，我不是耶稣啊。直到有一天我读到利未记19章18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不可报仇，就好像一道命令 by order 命令我不可报仇，我就放下了报仇的这个心。不止如此，我还常常有一个心智去寻找这个杀我的人，以前是报仇，现在是报恩。报谁的恩？报上帝的对我救赎的恩典。我要去还福音的债，把福音传给这个杀过我的人。 所以结果我常常从台湾回香港，一回香港，香港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你不要找他了，他一听说你回来他就跑掉了。我说你叫他不要跑，没有办法，他说杀你杀得太狠了，他很怕你。我叫他，我说你叫他不要怕嘛，他说没有办法，他一听说你回来了他就跑掉。我说你叫他不要怕，以前我虽然是个强盗，现在我已经做传道了，我不会报仇的。他说管你什么道他都跑，就是没有办法，找了20多年都找不到他。结果有一次我在中国的深圳找到他，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怕我，我也怕他，他怕我报仇，我怕他跑掉了。后来这个人也信了耶稣了。我们来看看他的照片，请同工帮助我放一下谭先生与刘牧师，就是这个人。当时我找到他吃完饭的时候，我跟他在餐厅门口照相。这个是他女儿，当时11岁，妈妈跑掉了，因为爸爸还在吸毒贩毒醉酒暴力倾向，把妈妈打跑了，也没有正式的结婚，生下了孩子11岁。在餐厅出来的时候，我跟他照相啊，真是仇人见面啊，分外喜乐。我们中国人常常讲仇人见面分外什么，眼红嘛，这是天性嘛，怎么会仇人见面分外喜乐呢？仇人怎么会跟你见面呢？跟你见面怎么会喜乐呢？跟你见面可能要杀斗啊。可是主耶稣基督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明白十字架的道理，释放了我的生命，使主的爱在我的生命中回应他的爱，大过我心中的恨，这是有可能的。圣经说在人不可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够。我们再看下一章，后来他中风了，再看下一章，倒在医院里边，他很瘦。我跟我的太太说，我看他可能生命要结束了，他愿意接受主了。我有一个感动要为他去施洗，我的太太说好啊，我们就到医院去为他施洗。当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的时候，我真是泪流满面了。我何德何能为一个杀我的人去施洗？这完全是上帝的作为。上帝把我的毒瘾除掉了，上帝又把我恨毒的心毒给他拔掉，感谢主。我们再看下一章，这个是他的女儿，现在已经亭亭玉立，19岁，当时11岁。可是爸爸中风，妈妈跑掉，他变成一个很孤单的人。我脑海里边就有一个想法，他是世界上最孤单的孩子，谁来照顾他呢？神就给我一个感动，就是你呀，给你看到了还问谁来照顾他。我就明白了，我就跟我的太太做了一个祷告，我们都同心感动，接纳这个孩子成为我们的干女儿。我答应抚养他到他大学毕业，他现在已经大学3年级了，在中国的福州啊，真是感谢主。每次看到他，我心里边想，他虽然不是我生的，没有血缘的关系，可是也有基督宝血的关系啊。将来我们在主里要向神交账，我很高兴。但是他却没有身份，深圳有20万幼龄是没有身份的，有人告诉我，我们到处为他找，看有没有身份。他说刘牧师你不要找了，你有钱没关系也不行，你有关系没钱也不行。可是有一次我在福州开了一个福音戒毒所，我在那边帮助了一个孤儿院的院长，他很感动。有一次他说，刘牧师今天晚上要请你做个见证，像一群大学生。在做见证之前，我就讲了我的故事给他听，我希望他能够帮助这个孩子来收容他成为孤儿院的孩子，也许有一天可以得到身份。他听完我的故事之后，他怎么说？我不要帮助这种小孩。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他爸爸这么坏，杀你杀得这么狠。我说院长，他杀我又不是杀你，你这么紧张干什么呢？后来他接受了这个孩子成为孤儿院的孩子，后来这个孩子也在孤儿院里边被他领养之后得到了身份。他得了身份之后，没有得身份之前啊，我曾经把他爸爸从香港带到深圳跟他来验 DNA， 表示他们是真正的父女关系。社工告诉我们说是他们是父女，可是海关就告诉我们说他没有身份证，不能到香港，就是不能去香港见他爸爸。 爸爸又中风了，又坐在轮椅上不能来见他。最后神给这个孩子得到一个身份，亲自到香港去看他的爸爸。感谢主，荣耀归给神。十字架到底是什么道理？门徒要背十字架，背得起吗？我们来看一个诗歌，听一首诗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救赎之路》。这一首歌是我们一个在台北福音戒毒成功的弟兄写的，他很有写歌的恩赐，也有做谱的，歌是他写的，谱是他谱的。不过后来我记到北京北一个同工，他是专业的，听了之后很感动，他就稍微把一些画面加上去，成为一首见证的歌。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救赎之路》的诗歌啊，来帮助我们对十字架的理解。
身上带着饥渴与疲乏，
那一夜耶稣背着十字架，一步走向哥哥他。
有人鞭打他，有人讥笑他，甚至有人用唾沫涂他，
他就是家中压他一步一步爬。
常常在问一个问题，这个饰演耶稣的电影明星，他到底有没有信耶稣呢？有的，他是信耶稣的。他做见证说，他当时饰演的时候，有些伤痕都不是化妆，特别是身体非常的疲累，特别是在十字架要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说那个高度啊，非常的高，他的心都要抛出来了，他非常的软弱，几乎是要死掉的。但是他讲了一句话，如果他真的死了，可能会有很多人愿意信耶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甘心乐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门徒要付代价不是原因，门徒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是背不起的，那个十字架太大了，耶稣背了都要倒下去，要西门来帮他。他不是指木头那个十字架，也不是指叫我们在苦修，叫我们吃苦牺牲，我们付不起代价的。门徒要付代价是结果，不是原因。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主耶稣说，你们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真正的意思是，你们若不放下自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因为我们生命中的我太大了，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你不要管我这么多，我就是我。如果你的我太大，大到一个地步，你自己都成为神了，怎么可能来跟随耶稣的脚踪呢？耶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第三次告诉我们说，不能做他的门徒，是在第33节。圣经是这么说的，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这两个字的原来的意思应该翻成所以。耶稣基督凭什么说，所以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不能做他的门徒呢？是凭上面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说，有一个人盖房子，如果没有计算这个成本，盖了一半倒下来了，被人家笑。耶稣基督不是叫我们门徒去计算这个成本来付代价，耶稣基督是告诉我们说，他自己计算了这个成本，因为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是要救赎我们的生命，要建造我们的生命，因此他计算过，要建造生命的生命是必须要付上代价，要死在十字架上的，生命会影响生命，所以他为我们的罪先死在十字架上，付上了代价，然后他再说，所以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二，他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征战。他说，一个征战的王如果没有算自己的兵力够与不够，如果不够的话，去向人家求和。基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边是征战的王，跟谁征战呢？跟罪恶所产生出来带来的死亡征战。那么这样子的征战，他知道要先付上代价，所以他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以死亡来胜过死亡，但是他却从死亡中复活了，使凡信靠耶稣的人也有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不是将来的而已，现在就立刻可以复活的。明白这样子的道理，有人听了耶稣基督的讲道，就有两种的回应。第一种就是15章的第1节，罪人和税吏。罪人和税吏听了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就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为什么罪人要挨近耶稣听耶稣讲道呢？因为他们知道他是罪人，罪人需要救赎，耶稣基督的道是有救赎的，是有赐救恩之道的，所以再严厉知道自己是罪人的人都喜欢听耶稣讲道。第二，有一种人不但不愿意听，还讥笑耶稣，那就是法利赛人和利未人。他们说，哼，这个拉比与罪人同桌吃饭。殊不知耶稣基督的圣洁正是与不圣洁的罪人同桌吃饭。晨曦会福音戒毒的工作在多伦多已经第14年， 在十四年的过程当中，神很恩待我们，也救赎了一些生命。去年我在台湾领那个奖，这个奖叫做玉林台湾奉献奖，这个奖的奖金高达3000万台币。它的条件是什么呢？勤奋诚恳，亲手做工。第二，财务要干净，要透明。第三，对台湾这块土地有奉献，对台湾人民有贡献。有一个小姐打个电话给我说，牛牧师，有这样子的玉林台湾奉献奖，你知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愿不愿意来申请呢？奖金很高的，是3000万台币。我一听3000万台币，我说这没我的份呢，我做梦都没有梦过3000万台币。3000万台币等于100万的美金。他说没有关系啦，你申请试试看。30多年前看你从香港来台湾，拿了个皮包到处走，开了这么多戒毒所，开到世界各地都不收1毛钱，你试试看吗？如果申请不到，得不到奖，也可以让人家知道你的工作。结果他就寄了一个表，我就填表，填表就是自荐。自荐就是说，我以前吸毒，我信了耶稣改了，现在我从事这个戒毒工作，在香港7年，台�湾33年，总共是40年，设立福音戒毒，没有收1毛钱，凭着信心做这个工作。去年2月19号之前，这个基金会的 CEO 打个电话说，牛牧师，你站稳了。我说我站稳，我得不得得到我都站稳的，我知道这都不一定是我的奖，我站得稳的。他说恭喜你，你高票当选。我说高票当选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因为220个人申请，只选一个人，只选一个人。我说高票当选，这是上帝最高的荣耀。我告诉这个西游，这是神迹啊！神迹背后的思想是说，我所信靠的主是全地的主，是信徒的主，也是非信徒的主。他是全地的主，纵然你们没有信靠耶稣，他也掌管人心，使我们得到这个奖。后来他就问我说，你得了这个奖你怎么用啊？这个钱，我得了这个奖几天睡不着觉啊，整天在那边规划多少钱给孩子，多少钱给女儿，多少钱给奉献，多少钱这样那样。突然有一天我的太太问我说，你怎么想啊得到这个奖？我说怎么想，这钱一定是从神来的嘛，要不然我怎么能够得得到呢？那就奉献给晨曦会了。哎呀，他说感谢主，你跟我的想法一样哦，那就拍板了。如果我们两个想法不一样，那就吵架了。拍板之后，我告诉这个捐款，他说刘牧师，你真的要捐给晨曦会吗？我说是。他说这个奖是给你个人的，因为你是以个人名义申请。我说是，因为我们晨曦会戒毒的工作还要更多的经费来帮助这些人。但是这个奖叫做台湾玉林奉献奖，是只能用在台湾，在座对台湾有贡献，所以我们又买了一个地方，又来开始做戒毒。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奉献给晨曦会的话，那你要签字。签字的意思就是你不要后悔啊。我说签，好，我就签1000字，感谢主，无才一身轻，没得想，因为你签字了，签字了，你再想也多余的了。感谢荣耀赞美神啊！圣经是这么说的，在我服侍主40年的时候，神给了我这样子一段话，生命记第8章第11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了，你的金银增添了，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围炉之家领出来的。神的话重重地藏在我的内心，不要以为自己现在有了就忘记了耶和华把你从埃及的围炉之家，那就是吸毒的毒库啊，那是要我的命的，我是从吸毒的毒库被领出来的。不要忘记啊，不要以为得到什么事情就心高气傲。 十八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你若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你们必定灭亡。这是我今日的警戒。感谢主，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力量，神的话是我们生活最高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最高的标准。实行顺服神的话就是蒙福的人。最后我要介绍我们晨曦会的董事 Danny， 董事长 Danny 哈，他是做义工的哈，还有 Warren 弟兄也是贵教会城北的弟兄哈，那么他们义务加入这样子的团队，来帮助很多在加拿大戒毒的青少年。我有一些书籍要介绍啊，请师母上来顺便带上。我们外边有一些单张是晨曦会多伦多福音戒毒的介绍，如果有哪一位亲戚朋友有这个上瘾的行为，欢迎呢打电话给我们联络，大家也可以看这里边的见证啊，成为我们的帮助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样子的工作，在多伦多做好。我们已经有两位在听岛神学院读书了，今天早上他们都做了见证啊，有这个啊，有在。那么他们有一位呢，特别要回头之后兼顾弟兄，要成为多伦多 CBC 的一个榜样见证，回头再去帮助住在多伦多的青少年朋友啊。那么另外呢，有一本书，但是现在都卖完了，但是我还是报告，叫 The Compelling Love， 你可以订的。它是一本英文，因为很多人说，哎呀，中文我们看不懂，你的见证可不可以翻译成英文？我们就翻译到英文。这个是叫做永不放弃的爱，就是我的见证。第一个爱是妈妈的爱，妈妈的爱很感动我，却改变不了我。但第二个爱，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使我在爱的激励之下成为新造的人。这一本见证书啊，帮助了很多的人啊，那就是永不放弃的爱，中文就是在这边。还有一本书也是见证，他不重，他是我所爱的，在外面还有很多啊，所以大家如果有感动可以去看这种见证的书。那么还有一种想望啊，也是一个见证的书啊，特别是有前马英九总统所写的序，他非常非常感动啊，福音戒毒的工作啊。他当总统的时候，有牧师问他说，你对基督教有什么想法？很好啊，我认识基督教是从晨曦会认识起的，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这样子啊。那么这一本呢，还有一本叫做牧养的侍奉，就是如何去牧养吸毒的人。那吸毒的人有什么特别要牧养的方法吗？有的，他有一些经验要注意，就是吸毒的人有一个吸毒的文化，也有一种烟毒的心理。如果你不了解这种文化和心理呢，去牧养他的时候是比较困难。最后还有一本书叫做《家人吸毒怎么办》，现在呢很多孩子上瘾了，我们家人都不知道。给一点点的资讯，凡事眼瞳放大缩小，越来越瘦，讲话你听不懂，脾气暴躁，用钱没完没了，日夜颠倒，那就可能亮红灯了，去吸毒了。那这一本书呢也可以帮助我们大家来做参考。还有呢，我们带了一些这个手巾啊，手巾的十字架是我们女子戒毒中心做的，还有一些人奉献一些塑胶做的，都在外边哈，都是一些义工做的。那么我的太太，我很感谢主。有人问她说，你怎么这么勇敢嫁给一个流氓啊，还跟他几十年在戒毒的工作上边啊。当然我是信了主之后认识他，很坦诚的跟他说我以前的过去，但是他说，你相信了耶稣改变了你啊，我也相信耶稣改变你。那么在我们追求他的时候，到了要谈婚嫁了，我就去求亲呢啊，向他爸爸去提亲。他的爸爸跟我讲了一句话说，你以前吸毒，我说是啊，他说那以后生的小孩都会残废的。我听了之后我都不晓得怎么回答他，因为还没有生。但是后来我的岳父也因为我的见证信了主，他变成跟我是好朋友了。我答应他说，李伯伯，我一定孝顺你如同孝顺我爸爸一样。后来他病了，失禁，常常要人服侍，我把他从香港接到台湾，常常帮他洗澡，我都不觉得一点臭。 在爱的里边，他接纳了我，我也接纳了他。后来他离开世界的时候，都信主归在主的名下，这一切都是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今天下午，有哪一位朋友你来到主的家，就是教会，你听到了上帝福音的大能，你也看见了上帝的荣耀，现在你的心有这样子的感动，愿意打开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如果有这样子的朋友的话，我邀请你举一下手做一个表示，我来为你做祝福的祷告，好吗？有没有人愿意打开你的心，举起你的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感谢主，你是举手给耶稣看的，感谢主。还有吗？还有哪一位？如果有的话，我邀请你举一下你的手，我来为你们做祝福的祷告。还有吗？如果有的话，你们举一下手做一个表示。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感谢主，感谢主。耶稣爱你，我也爱你，不一定以后再能见面，但是如果你错过了今天下午这个机会，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最后我再问一次，还有没有？如果有的话，请你举一下手，我来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感谢主。好，我们请刚刚举手的，请你站起来，我为你做祝福的祷告。不要怕，不要怕，我们感恩啊，荣耀归给神，感恩。站起来，我来为你做祝福的祷告。恭喜你们，信耶稣真好。耶稣是生命的救主，是人类的救主，也是你个人的救主。今天你就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了，恭喜你们。我现在来做一个祷告，我讲一句，你们讲一句，请你开口跟我说，好不好？请大家一起低头。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听到了福音，看见你的荣耀，现在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再请刘师母，你要上来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爱我们，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带到加拿大这里，我们在这边能够认识你，敬拜你，传扬你，享受你的慈爱，分享你的救恩。主啊，你帮助我们在这块地里面好好来学习正道，学习圣经，从圣灵的感动里面我们能够生命成长，能够帮助别人，特别举起圣洁的手，为这个国家，为我们自己的家庭，为我们周遭的朋友祷告。求主纪念我们晨曦会的施工，帮助这吸毒的人，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自己的大能大力，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把福音传给吸毒的人，让他们能够改变，能够成为光，成为盐，一切荣耀归给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用的，是神你所创造的，是有美的。感谢主，赞美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好，请坐。一切荣耀归给神。请大家支持多伦多福音戒毒的工作，他们是正式一个登记有案的一个机构。谢谢。